好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永永远远的感谢你。只要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就可以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身心灵的这个灵典。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纵使过去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忙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安静来到你的面前，愿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同得宝足。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信心的能量，在马可福音5章25节。开始之前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大家，让大家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如果有一件事，什么事，也有可能是一件事或是一个人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已经困扰你很久，好像常常呢不知不觉就会想到，或是呢挥之不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跟了你一辈子了。它也有可能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种常常出现的心理状态，那呢常常呢就会让你想到，甚至会故意去提醒你。有可能是我们一种对于过去曾经有一件事情没做好觉得内疚，有一种罪疚感，甚至呢哎呀，我那好像考试，有时候考试出来的时候说，哎呀，那一题我明明知道答案的，本来要勾 B 的，怎么会给他勾 C？ 就是常常为了那一题呢我就不能进北大，对不对？为了那一题我没有进复旦，一辈子困扰着你。甚至呢我的人际关系的困扰着我，我跟同事的关系十几年呢都不讲话，甚至的夫妻的关系，有时候是跟你孩子的关系，还有跟同事的关系，常常困扰你很久。有一件事让你觉得很无力，为什么无力？无力的原因是你已经想过各种办法，你用各种努力想要去解决它，想要去舒缓它，可是都没有办法。甚至呢这一件事情呢你已经算了，不抱任何希望了，这个关系你也不想去面对了，或是呢反正已经做错就做错了，没关系了，一辈子就这样这个都是命。中国人很容易用这个去解释，讲到后来无力感就把它归咎到两个字，命运。所以呢于是你的下半辈子的态度呢你就会很被动的去面对每一天。你会怎么想这一件事情？如果是这样子，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通常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凡事都有时，有一定的时间。谁的时间？上帝的时间。这个对我们最难，对不对？我们也可能在这过程，我们如果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了很久，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回应，没有声音，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觉得上帝不在乎我，可能我是一个小人物，他也不太注意我，或是我们觉得神能上帝对我生气，所以不理我。这一些呢我们就在内心里面日复一日的在那边自己想，然后呢后面就会开始怎么样抱怨，甚至我们就容易跟别人比较，为什么一样去教会，那个人是人家的家是这样，人家的小孩是这样，人家的家庭是这样，然后我是这样子，你知道，你就会开始比较，后来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我们说一种苦毒，陷入一种自哀自怜，然后甚至会向神、向周边的环境抱怨，因为你把它归咎，一切都是什么？两个字。命运。但是今天神向我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不是命运，乃是神的时间，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看不到后面的日子还没有到，但是神总是把他的最好预备给我们，他要我们再次提起精神，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新的神要带领你走入一个新的景况，一个新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从燃起我们生命的这个信心开始，对神的信心。你们都知道这个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在早期建筑的时候，在盖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是最早的工程，非常浩大，现在或许你不觉得是什么，当时在盖这个的这个金门大桥的时候呢，总共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死了33个工人。所以工人呢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个？当时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可以保护他们，所以大家在上面盖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扛着绳索钢筋在上面走的时候，看到那个海战下面那么高啊，每天要去上班就开始害怕，在工作的时候也害怕，所以越害怕越容易出事，所以三天两头就有人掉下去死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死了到第33个的时候，工程的发包公司觉得不能再这样子，我们不能一直每天带着害怕，而且工程进度越来越慢，为什么？大家都在注意不是工程啊，怎么继续按着图做，是怕今天不晓得会不会又有人拿一个他的同事又要摔死啊，所以大家是害怕不要摔死，不管今天工作做多少。后来新的这个安全措施就是从他们做的这一个部分就开始搭起了那个天罗地网，想办法在下面。所以呢从那一刻的改变开始，就是因为踏出了那一步，做一个新的这个安全网，使得他们每天去上班心情改变了，更放心了，所以的进度就嗖，后来就超前，然后呢提早完工，成为今天很多国际世界各地来的观光客都在上面啊能够拍照，享有这个金门大桥的方便。在欧洲的中世纪，这一位托马斯阿圭纳这个他写出了一本最有名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神学，他讲到信心是什么。他说信心对一个有信心的人呢来说呢不需要解释理由，但是对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呢解释理由也是枉然的。信心就是在我们还没看到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他的奖赏是什么？他终究会看见他所相信的。所以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在任何的事情当中你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呢今天神的话语鼓励我们要站出来，要重新重燃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必要改变所有的一切。信心要成为像这一个汽车的这一个油一样，当它把油加满了加对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按着车子所设计的功能跑在这个路上，跑在高速公路，像昨天的这一个布兰诺的这一个热气球嘉年华，当热气球能够被这个热气所充满，一直到一个顶点的时候，它就怎样，它才能开始起飞，它的力量就充满在这个热气球里面，好像一个人生一个新的旅程就这样冉冉的升起，飘向那神所预定的地方。还记得在1999年有一个人 它是真实的故事。他面临的身体跟这个在经济上极大的损失，跟这个身体严重的这个病痛，乃至于没办法工作，甚至呢被医生宣告即将死亡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人，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刚出生，一个四岁。对于这样的人，他的太太心里面的着急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对于这一个年轻人，当时还是算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完了，他没办法上班，又因为工作与友人投资事业大大的亏损，钱也没了，而且还重大的负债。这个负债有多少？至少要这个人呢继续不断的工作，不吃不喝20年才能够还得了这一笔债务。可是当时他已经完全的身体崩溃，不能工作，在家里。有一天当他的妻小都不在的时候，他在各样的绝望枉然，甚至埋怨，甚至觉得非常无力的时候，他在家里做了一个祷告，他求他的神医治他的身体，求他的神能够赐给他金钱，能够把他心中那一块大大的石头压在他身上喘不过气来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债务能够除去。这很正常，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面临人生几乎觉得是绝境没有希望的人会做的事情，对吧？因此他祷告，闭着眼睛祷告，祷告的当时上帝赐给他一句话，是从圣经出来的，在以赛亚书53章，他说呢，我要赐给你隐藏的财宝，好让你真知道那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据点就这样子。哇，这个人眼睛张开以后，当然是没有看到钱啊金子在他的脚前，对不对？还是看到地板一块。可是当时这个人心里面清楚明白，有一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信心，他觉得他有救了，他觉得他一定可以把负债还完，上帝会给他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你说怎么会有这种确据呢？不知道，他当时就是有这种信念，他觉得他家里有真的有神。这一个人已经信主了，已经信主了好几年了，去教会很久了，可是在那一刻是他人生第一次觉得我们家里真的有一位活生生的上帝。这是他回来跟他的太太分享的。1999年做的祷告，2004年底，5年多之后，他真的还完了所有一切的债务，而且还加倍存在他的存款里面。上帝是信实的，这个是真真实实发生在这个年轻的夫妇的身上，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你说后来怎么了？后来听说这一对家庭到美国去当牧师，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一个人，我就是当时做了那个决定。我觉得人生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我学习到的，钱财不是我的，我没有办法掌握；第二个，身体健康更不在我，生命不在我手中。人生两个最重要的课题，一个是身体健康，对不对？一个是什么？金钱。如果这两个都不是我能掌握的，那我还要求什么？ 所以我决定把这样美好的救人的福音成为我下半辈子的一个职业，就是传讲，天天传讲上帝的救赎。弟兄姐妹，在你觉得过去的日子里面有非常大的这一个一种不安，甚至对未来的不确定，你一定要重新再一次踏出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第一步，要踏出去，踏出去才会改变。我当时如果没有那个勇气，神没有办法透过这样一个祷告与我交通，给我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语，我很难想象今天我们一家在哪里。同样的，今天的经文，这一位患血漏的妇人，血漏的妇人，经文上面说什么？他说有一个妇人已经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没有好转，来情势更严重。12年的血漏没有办法医好，在这一个妇人的心中是他永永远远的痛，永永远远的羞愧，是他一生极大的盼望，希望能够得医治。所以呢，他有没有找医生？有。但是在这一些医生里面的手里，他为什么受了很多苦？因为医生，很多的医生，甚至很多的人告诉他偏方，可是这个偏方是我祖先留下的，一帖要3万，你一天要喝2次，要不要喝？有钱的时候赶快喝，对不对？抓住病患的心理会好，骗了他很多钱，有没有听过？有。另外有一个隔壁的邻居，听说他也是退休的医生，专门去他家门口就跟他讲，你早就应该找我了，我跟你讲，你的上帝老早就安排我刚好住在你家，成为你的邻居，我就是专门医治这种血漏的，如果你愿意来，我帮你开这个药，又是一帖5万，但是不用每天吃，一个礼拜吃一帖，你很快就会好了，一吃半年都还没好，跟每天吃一帖的药花的钱差不多。然后又有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他要去泡哪一个温泉才会好，要什么药，要做什么复健，反正呢折腾了很久，甚至呢有时候人家可能说，这可能是你前上辈子造孽太多，所以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哇，什么都来了，罪疚感，还有呢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一些医生，甚至呢左邻右舍给他很多的这一些偏方，让他折腾了12年还是没有好转。弟兄姐妹，这有可能就是我们日子当中的我们自己。有的人跟他的小孩，甚至有的人跟他的先生太太12年不讲话，甚至呢同在一个屋檐下冷战了12年，关系是冰冷的。甚至有的人才一点点，有一次不小心接触到这个毒品，居然就从此染上毒，一辈子拔不出来，没有办法自拔。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有。甚至有没有听过有人嫁给先生是喜欢赌的，他的结局是怎样？很惨。我们有不同的这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常年的疾病，疾病不一定是肉体的疾病，有时候是心灵上的，没有办法解脱的，怎么想都没有办法，觉得想到一丝一丝的盼望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状态， 如同这一位血肉的妇人一样，我们也被折腾了很久，绕不出来。我们总是要想要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盼望，甚至我们想要重新来过，甚至我们觉得好像已经快退休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圆我这个年轻的梦。我想要成为什么？我想要来做一点什么？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妇人开始做了一个改变。他怎样？他听见耶稣的事，这就后来就砸在这个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其实你给他想，他不是那个时候这个耶稣跟众人呢在这边走过来的时候他才说他听过耶稣，这个文呢是听见的是过去式，表示之前他就已经听过了。可是你说牧师啊，这个妇人也真是的，老早听过了就早就去摸耶稣就没事了，就不用十二年了，搞不好一年两个月就得医治了嘛，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是人的常态。人之所以是人，是我们大部分相信自己在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先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智慧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要不然这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呢，他就不会让这一些呢医生呢在他手中呢受这么多苦，不是吗？他如果早知道，我告诉你们，全世界最贵的东西就是早知道这三个字，对不对？有没有人承认？没错吧？你现在想一想，你如果早知道，我在给你之前三十年，让你时间调回过去的三十年，你会怎么做？早知道今天这个情景，早知道你的现在会这样子，你如果能够回到三十年前，你会做哪一些改变？太多了，太多可以改变，对不对？改完人生真是美好的，没错吧？早知道是这样，我可能就不会来美国了，没错啊。哇，这个来真的也是说起来话长，跌跌撞撞的，可是已经走到这里了，不得不走下去，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有啊，都是有。所以这个是他真正的踏出了一个新的一步，决定性关键性的一步。以前就听见耶稣的事，该试的也都试了，提起那最后的信心，赶快呢蒙着头夹杂在人群当中。为什么这个妇人要特别叙述这一段，还要呢夹在人群当中摸耶稣的衣服？你可以就直接走过去就跟耶稣打招呼，是拜托他怎样，就对，听起来好像有点偷偷摸摸呢。没错，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血肉的妇人，得血肉的妇人是不洁净的，是在这一个整个呢这个犹太人当中呢，犹太教的当中是一个不洁净的象征。所以呢你不能靠近别人的，别人要靠近你，你要主动跟他们说不洁净的，你是不洁净的，以免玷污了别人。够苦吧？他的苦不是只有血肉十二年医不好，钱都花了被骗，他的苦还包括心灵上的苦，一种羞耻感的苦，一种自卑的苦。这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疾病，是别人看不见的，唯有这一位上帝看见每一个人的心。他心里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我就怎样，就可能会医治吗？也许试试看可能有用吗？没有。他的信心告诉他自己什么？说我只要摸到了衣裳就必痊愈。他的信心是百分之百的，这一个事情这样子的做，这样子一个奇妙的接触，我的病必得着痊愈。 这是完完全全反映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如果你们有空回去呢，今天今晚有空回去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呢，同样记载了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人，结果呢是怎样，怎么医治呢？你们从来没有在医院看过这样医治瞎眼，用唾液呢涂在这个瞎眼的人的眼睛，然后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完了之后呢就问这个瞎眼的说，诶，你看看这个，试试看看一下，睁开你的眼睛，然后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啦？那个瞎眼的人呢就抬头一看，在第八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他就说呢，啊，那个瞎眼的呢就说，哎呀，我看见人了，可是呢他们好像树，好像树呢，并且呢在行走，还会走的树。意思是说什么？就是呢有他已经可以看得见了，但是呢不是很清楚，对不对？那我如果是医生呢，这样子已经不错了，你本来是瞎眼的，现在看得到了，应该很高兴了，好吧？回去可能复健一下，吃吃药就和耶稣就会走了，对不对？没有，继续下去。耶稣说，圣经记载的，耶稣呢，在过去第二次又在他的眼睛上又摸了他的眼睛，定睛让他看得清清楚楚。耶稣的医治不是啊有医治就好啊，这样也许可以啊，可能会越来越好，没有。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说啊马马虎虎我可以过就好啊，我日子还过得去就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怎样得得更丰盛。他要我们的医治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医治，不是啊稍微好像可以好转就好， No， 他要得完全的医治。所以他的信心让他摸到耶稣的衣裳，然后呢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他的血肉的源头呢立刻就止住了，他便觉得身体的灾病好了。哇，这一下子有趣了。他的在这个人群当中呢，接下来圣经记载了，耶稣呢当时候就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当中回过头来说，谁摸我的衣裳？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偷偷摸摸的啊，甚至啊安安静静的想要来认识神啊，不知不觉的，哎呀，大家牧师你不要管我，反正呢我自己会学习，我慢慢的来认识他，甚至我也不敢告诉我的家人。或许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小角色，我们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家庭主妇，我们可能是一个学生，我们啊已经退休了，上帝，我对上帝来讲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看见你，耶稣看中你，耶稣要亲自向你说话，要亲自的来到你面前来成，要来清清楚楚的来向众人来宣告这个人的疾病完全的得医治，所以他以后就不再是那种卑微的人，还要告诉人家怎么样，他是不洁净的，还要远离人群，怕人家碰到他不洁净被玷污，他从今以后可以过着一个自由自在，走出一个新的人生的一个生命。神要在群众当中呢，让这个人站起来，好好的介绍他，宣告这个人的病已经完全得医治了。从今以后，这个妇人跟你们一样，你们要好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是谁摸我的衣裳？三十一节，门徒又对他说，哎呀，人这么多挤来挤去，谁摸你的衣服呢？有时候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明白，真的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们是门徒。门徒就是常常在半梦半醒之间跟耶稣，就像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你也不要自责，好像说哇我还有哪里不懂，哎呀我连这个圣经几本书几卷书我都还搞不清楚。没关系， 门徒也是搞不清楚了。那所以如果你觉得门徒都不是每一件事都清楚，那我这个现代的新门徒不是那么完全清楚也是 OK 的嘛，可以接受的，对不对？没错，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人，他要亲眼来见他，不是让他就这样就走了。耶稣常常希望能够亲近我们，然后跟我们说话，然后呢与我们面对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读经祷告常常来听上帝的话语，也是同样的意思。那33节，那个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告诉他。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呼召门徒的事？那一艘船不是出去了吗？彼得，然后呢耶稣说你把船怎样，把网撒到右边去了，结果呢哇，船呢捞到的鱼呢非常多，多到两艘船都装不完，快沉了，有没有？然后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动作是什么？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彼得从夫子变成什么？主啊。他也是战惊，他降服在耶稣的面前。为什么这么多人遇到主，看他所行的神迹之后都害怕战惊，都恐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就像我当时的祷告，我祷告完其实张开眼睛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心里面有一股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我知道我有救了，我知道我的未来有救了。那种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我真知道，果然在五年之后，我一度在国际知名的这个银行里面做投资的工作，我一路升到最高点。就在那五年当中，把要一个上班族二十年才还完的钱，我那五年神就让我可以把它完全的就是偿还，并且呢隔年之后我还有加倍的同样的数字在我的存款里面。你没有办法想象，只有我这个祷告的人，我还可以告诉你，这是真实的上帝，这会是真的。所以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俯伏恐惧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因为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居然发生了。当然他害怕，有一位神在我的里面，在我的生命当中。34节，耶稣对他说什么？真正救了你的是你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改变，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的先后次序就是我们先自己来做看看，先问别人来看看，如果没有呢，我们也可以再问一些专家。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跟这一位血肉的妇人一样，我们有没有听过耶稣？有，我相信我们都听过耶稣。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是否有同样的渴望，跟这一位血肉的妇人一样，心里面想说，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亲子关系，我的夫妻关系，我心里面所担心的，甚至所内疚的这一件事情，我是不是好，今天我可以把它交给上帝，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只要得着耶稣，我相信，我觉得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我觉得已经灰心不想再去碰的问题，我再一次，我透过我的信心，我相信神成就在这个血肉妇人的身上的，如今也必然成就在你我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在人群当中走出那第一步，伸出那奇妙的这一个触摸，接近耶稣，我想就如经上所说的，你的灾病的必得着痊愈。这个痊愈就是完全的得救的意思，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一个模糊。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已经听过耶稣，你只要愿意亲近耶稣，摸着耶稣，向他承认，表白你对他的信心，在众人的面前，你就必得救。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信心的能量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的就是那一点点的信心，伸出我们的手触摸耶稣，我们就必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必医治我们的身心灵，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让我们可以重新过着一个新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纵使我们有如同邪恶的妇人，有十几年心里面的内疚惋惜，甚至有一些不和谐的关系，甚至有永永远远的担心在我们里面的，主啊，求你都让我们得着完全的医治。主啊，因为我们听见你，我们今天来了，因为我们听过你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以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归向你，愿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星期来倾听你的话语，愿你也再一次能够接纳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能够如鹰展翅，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看见一个真实医治的主，救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